凡是会变的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永远不变的那就是真的。所以在佛法里面，佛菩萨的爱不叫做爱，叫慈悲。啊，慈悲就是真的爱，永远不变。啊，它不是从情里面生的，它是从智慧里面生的。啊，永远不变的叫大慈大悲。这一定要认识清楚，啊，这个东西是个毒瘤。无世界到今天都受他的害。下面是初地经云，啊，这都是华严经初地品里面的，无名复义立骄慢高床，入可爱瓦中。在初地里头有这么几句经文，因为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所以才生起骄慢的心啊，共高过慢，就像这个翻床一样高树啊，堕在可爱网中啊，这个可爱网就是贪嗔痴躲在这个里头啊，把它比作网啊。要此三类谢王过去总名无名啊，这个三类分开来讲啊，设置为三，合起来呢都叫做无名啊，运业无名，法业无名啊，那么另外有个根本无名啊，都称之为无名。实地论名根本无名迷法义故，实地论是华严经十地品的注解啊，这是注解里面讲啊，称这个叫做根本无明，迷法义故啊，法是指事出世间一切法，理是讲的义理，也就是与一切法的道理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所产生的过失啊。这个下面说的为痴暗无明常所复者即迷法故，法为心体，由迷心体地义故而造诸业啊，这个心就是真如本性，就是法界全体啊，理事的真相啊，你不了解，那么你就产生许许多多的过失啊，由于思想见解的错误啊，在引起你的身口的造作啊，错误的造作啊，这叫造业了。下面说简与法业通称无名，故文特云痴暗无名啊，总名叫无名，细分有法业的无名啊，有这个运业的无名，像这个经文第一句爱水啊，这是运业的无名。 六地经营，不了地也一地，故名无名。然诸烦恼，习皆皆悉法业。烦恼很多很多，遇了缘就起现行，起现行就是法业。所以下句说，成慧直胜或很少，聚三对这个里面说一个，其余两个一定是连带在其中，贪嗔痴说一个，一即是三，三即四。而法业位呢，无明力增无明如果力量不增长，它不会起作用必定是起这个增长啊，它就会起作用了。故注经论多说无明而能法业这个意思就在此地。其初二句即迷义故，第二句呢是迷内无我。初二句前两句，这个第二句骄慢高举为勉强这一句讲是迷内无我，实实在在是无我，无我自己以为有我，这就是迷。因为你自以为有我，我总比别人高就生起功高我慢这个烦恼世间贫贱到极处了，我们中国人讲乞丐，乞丐在社会上啊，那是贫贱到极处的。贫是他没有财富，他每天讨饭吃；贱呢，是他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达到极处了，他怎么样呢？他还有骄慢，他也功高我慢。看到有钱人从他旁边过去，他还恨一声：“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有几个臭铜钱而已。”他还有骄慢。骄慢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因为他有功夫而无我是真的有个我是假的，哪来的我所以《金刚经》上讲的时候，菩萨要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后半部说，不但是相，连念头都不可以菩萨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菩萨。那个见是见解、念头。得相错了，动念都错了。我在哪里呢？给诸位说，有真我。真我是尽虚空变法界是我，那你就完全没看错尽虚空变法界是我都是自信变现的幻象就好像做梦一样这个讲法真是难懂做梦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梦中当然有问我你们谁做梦的时候哪一次做梦梦中没有我那是不可能的梦中一定有我但是你还是不觉悟如果你真的要觉悟了原来整个梦境呢都是我自心被现那谁我在哪里呢整个梦境都是我梦中所有一切人所有一切物所有的山河大地全是自心变现的全梦即心全心即梦你要了解整个梦境是我那你就是成佛了成菩萨了你觉悟了 啊，你要在梦中还执着梦中那个身是我，身之外都不是我，那你依旧是迷惑颠倒。没有一法不是自性变现的啊！啊，就是华严上佛说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唯心所现的是一真法界，唯识所变的是十法界啊。怎么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呢？识就是分别执着啊，你有分别执着，你就变了啊，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了。那么换句话说，离开了分别执着呢，就又恢复回到一真法界去了。啊，那么这是说骄慢是从我执而生。有了这个东西麻烦了，长留生死啊，高而难遇，故欲言强。六地经云，三界受生皆有着魔，这话讲的太明白太清楚了。三界就是六道，三界受生呢，就是讲的六道轮回。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呢？皆有着魔，你执着有个我啊，所以才有六道轮回啊。啊，他这个注解也是用心很苦啊，慈悲心的流露啊，怕我们看不懂这个经义，一而再再而三呢，反反复复给我们讲啊。第一句就迷外国，第一句的爱水深君为持线啊，这个是不了解外面的境界，妄为我所及外境界而生爱染，非爱不生，爱着不除啊，故彼持欠啊，这个持欠是护城河，现在没有啊。从前这个城有城墙，城墙外面有护城河啊，这防御盗贼的啊，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啊。爱捉不除，就是你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啊，非爱不生呢。这个佛门当中也常说啊，爱不重啊，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你要想往生净土，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功夫有浅深不同。浅的我们叫它多，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最浅的一心不乱，有能力啊拂烦恼的啊，也就是一天到晚呢，你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中断，你虽然有烦恼，烦恼不起现行啊，这一句佛号把它控制住了，对外不起贪着啊，因为你整个注意力了都在佛号上，里面虽然有烦恼也不起作用，都被这一句阿弥陀佛压住啊。这古人叫比喻是石头压草啊，虽然没断根呢，压住了，它也暂时不起作用了。有这样的功夫，就决定的是生凡圣同居土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没有一个人不能成就啊。 就是说，他只要你功夫得力，比起任何法门修行都简单都容易，这称作易行道啊。你要讲断烦恼，那可难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未必能做到。如果说这句佛号把烦恼扶住压住，这个是人人都能做得到。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可是也有同学跟我说，他念佛你念了几天了，烦恼越念越多。来问我，他说法师你讲这个话不灵。我试验了一下子，我不念没烦恼，一念烦恼越多。其实这是他粗心大意。你不念佛的时候，你那个烦恼起伏啊，你没有觉察，你没注意，没觉察到。你这一念佛了，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烦恼，不是你念佛把烦恼念出来的呀，你本来就这么多烦恼啊。哪个烦恼哪里是念佛念出来的？那有这种道理的。那这一念佛才发现有这么多烦恼，要懂这个道理。烦恼起现行的时候，怎么办呢？不要理他就好了。你把注意力注意在佛号上，老实念下去，念到功夫深了，那烦恼就少了。啊，烦恼是越念越少，心是越念越清净。啊，这个是你念佛得法了，功夫得力了。那么也有人念了三年五载，烦恼还是一样多，跑来问我，不行啊，我搞了好几年了，还是这个样子。啊，那我就老实给他讲了，我说你虽然念佛，一定不老实。那怎么不老实呢？你念佛里头夹杂着贪嗔痴慢，你想想对不对？如果里头没有夹杂贪嗔痴慢，你有三五年功夫一定得力，那一定有很好的境界。最怕的是夹杂了，又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想升官发财了，这怎么行呢？这个办不到的呀。你这种搞法的时候，你的心永远不会清净的。所以一定要把事业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统统放下，不再搞这个，这个生死轮回太可怕了，人生太苦了，一定要去要舍弃掉，你这句佛号功夫就能得力，就能够念得好。三四两句是苦果，就是住去出入为门户，三有南朝做成果，这两句是讲的果报。三界六道流转的苦报啊，即发即运啊，发业运业，即因已成，故六趣门中出入不息，三界城内念着不离啊。念是贪念啊，贪念世间五欲六尘之路，贪这个，贪染这些东西，这是你三界六道不能超越的原因。这个第七句是其祸之源，苦果之主，故曰魔王。第七句是魔王自在出其中，是讲这一句啊。这一句是其祸之源，起祸才造业，造业才受报。 祸业苦永远在循环，这就是三界轮回的原理。你说六道从哪来的？六道是这么来的啊，其祸之源是无明啊，这就是苦果之主啊，所以把它比作魔王啊，魔王自在出其中啊，啊，把那个无名比作魔王啊，根本无名啊，啊，比作魔王啊，根本无名什么时候断呢？成佛才能断定。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名没破，啊，根本无名还没断干净，啊，还有一点，这个东西很难断，很难断。经常常讲的三大分歧劫都是指的断无明烦恼啊，三大分歧劫在华严经上是从圆教初注讲起啊，第一个阿僧祇劫证得三贤位，破三十品无明，无明总共四十一品啊，第一个阿僧祇劫破三十品。第二个阿僧祇劫从初地到七地破七品，第三个阿僧祇劫从八地到十地破三品，这三大阿僧祇劫破四十品无名，还有一品等觉菩萨，这经常没说要多久啊，那么想必的时候时间就更长，你从这从前面看就晓得了，第一个阿僧祇劫破三十品，第二个阿僧祇劫破七品，第三个阿僧祇劫破三品，越往上去越难破。那么如果以这个来类推的话呢，大概等觉菩萨破这个最后一品无明呢，可能要一个阿僧祇劫。所以这一些菩萨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那么长啊，很短时间这个最后一片无明就破掉 啊，这是文殊普贤都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为什么他们要发愿求生净土啊，度华严才搞清楚搞明白啊。幕后这一句欲同凡夫一植株啊，这个八句，这第八句幕后这一句，其祸之者受苦之人，这就是指这一句是讲六道凡夫，以上因缘常忍苦果，岂非欲同啊，你在这个六道里无量劫来一直到今天，今天如果你不老实修净土求生极乐世界，后面日子长得很啊，过去无量劫未来还是无量劫，你还在六道里头打滚，你说这多可怕，这怎么不是欲同呢？所以善财童子对自己的感叹呢，实在讲就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是我们的境界，那人家是菩萨带来呀，啊，故意装成这个样子。再看下面两首，啊，这两首啊感叹自己迷失了正道，前面是堕落轮回，迷失了正道，谄狂愤恨祸乱系， 这七个字，每一个字是一个意思啊，就说了七桩事情，还不止，后面还有贪欲，总共说了九桩事情所缠啊，这个九桩事情缠绕着你呀、入眷锁啊。眷属就是我们讲的是绳索啊，一个人被这个乱绳捆绑起来了，你就动弹不得了。比如这啊，拿什么九条绳子啊，九条绳子把你捆绑起来，你还能动啊？疑惑所逼若生盲，横行险去诸邪道啊。再看底下的一首，常为见机之所缚，复若于三途八难中无趣轮回，不觉知横受生老病死苦。啊，我们细看这个经文，第一个是禅，禅美八节，我们佛法常讲攀缘，这就是攀岩了，尤其是师徒里头啊，信徒当中，在这个社会上有财富的、有地位的，这是格外去巴结啊，这是禅呢、心不清净，心生烦恼，唯恐得罪这些师徒啊，我们就失去依靠了。失去什么依靠了？名闻利养的依靠，可见的念念都没有舍掉名闻利养啊，这个心里头里面贪嗔痴慢呢，外头去外缘里头去干这些名闻利养，这样的心怎么能清净啊？第二个是狂，狂是狂妄，对于那些不如自己的人瞧不起啊，妄自尊大啊，尤其是出家人啊，在家居士不好意思说啊，你看从前李老师讲经说法，讲到出家人就很含蓄，不好意思说，啊，不说出家人过失。我们出家人自己也晓得，啊，这一剃了头了，啊，穿上这个大领长袖子了，就觉得比人高一等了，啊，觉得人家见到你啊，都要来顶礼，啊，都要来供养了。那凭什么呢？说实实在在的话，我们有时候德行羞耻啊，反而比不上在家里啊，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注意。在家人当中往生的，我们实有所闻，有站着往生的，坐着往生的，啊，欲知实质没有病苦的，常常听到，常常见到啊。出家人当中这么多年来，中国外国，你看到哪一个 有这么自在啊。这就说明啊，我们出家人修持比不上在家人啊。你要问原因在哪里，在家人真的学了，心地清净啊。出家人念念谄媚八戒的有权势的人心不清净，所以虽然是个出家人的样子，实际上的德行不如在家人。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认真检点反省改过自新。啊，我们自己只要做得如法做得正，不必求人。啊，我们的四世供养怎么办呢？不求人从哪来呢？求佛菩萨。这是我当年学佛没有出家之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不要求人，求人很苦啊，求人很可怜，低头下气啊，不求人，求佛菩萨啊。你只要心在道上，行在道上，诸佛护念呐 啊，自有护法神护持啊。我过去讲经的时候也常讲啊，那你们不相信就没法子了。啊，我还记得有一年，那很早了，那差不多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基隆大觉寺，灵岩老和尚。有一年借下安居请我去讲个名字啊，在那个时候基隆大觉寺是很庄严的一个道场啊，在我们台湾很难得，完全是南中有四十多位出家人住在那里，下安居我讲个名字，那个讲堂啊就在天王殿的隔壁啊，天王殿诸位晓得供的护法神，天王殿的后面这韦陀菩萨，这都是护法神的。我劝大家一心办道，不要去应付净土啊！如果我这个道场有这么多人，要没有道粮了，没饭吃了，假如真的会有这个事情，个别的韦陀菩萨要撤职查办的，他管你什么？这真的不是假的，你心在道上，诸佛护念，龙天拥护啊！那我们自己要找信徒，护法神一看，呀，你们自己都有办法了。虽然他落得清闲自在，落得不管事了吧？那你不能怪他不扶持你啊！啊，这个很要紧啊！一心向道啊，这才行啊！愤恨，这是对于逆境不满意，或是迷惑啊，乱就是没有定力，乱行为，戏是戏论啊。在下面接着谈。这个贪里面就包括着贪嗔痴三毒烦恼，欲是欲望，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你看看这上面九个字，九条绳索缠绕着你，捆绑着你，再加上疑惑，这个疑惑只对圣教讲的。对圣教迷惑经论上祖师大德啊，张家大师教导我的，我对他老人家讲的话不疑惑 我相信啊。那所以我出家学佛，虽然身上一文没有，的确我没有挨过饿，也没有挨过冻啊。我没有求啊，他自然就过来了，而且还真的有感应。这个感应也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这他老人家教给我的啊。他叫我不要求人，求佛菩萨，有求必应。这求不到的时候呢，是语言没成熟啊，语言成熟的时候自然就有感应啊。所以有应的时候是佛菩萨照顾你，不应的时候还是佛菩萨照顾你啊。不应的时候你的机缘没成熟，那个时候要是应了你的时候，恐怕你起贪嗔痴，起烦恼，那恐怕你要造恶业啊。所以真的是有求必应啊。那么你对圣教疑惑啊，对于祖师大德的教诲疑惑，这就像僧盲是出生下来眼睛就瞎了啊，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好比是这样人呢，这就太危险了。横行险去，诸邪道啊，你内愚痴，没有智慧，疑惑，外面有这九条绳索的捆绑，你当然呢，时常在险道上走啊，在邪道上走啊，哎，这就讲造作一切恶业，感受的三途六道的果报，这句是这个意思。第二首，常为奸计之所缚，这两个字也是大病。奸是奸佞啊，吝啬，自己有的舍不得布施啊，放不下。既是看到别人好处心里面难过啊，嫉妒，嫉妒心严重的还要想办法破坏人的好处，障碍别人的善缘，这个造的罪业是极重极重啊。你看这个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前面一段就说明啊，有两位分这个出家比丘讲经啊，造人这发这个人家这个奸佞嫉妒啊，破坏他的这个道场，以后堕地狱1800万年，地狱出来受这些余报，一直到世尊末法时期才恢复一个常态啊。你看造作这个罪业时间不长啊，受的果报可不得了啊！从拘留僧佛到释迦牟尼佛，四尊佛过去了啊，这个业才逐渐消掉啊，不得了啊！啊，若于三途八难中啊，无趣轮回不觉知，横受生老病死苦，这就是三途六道的果报。这一首是特别提出这两大烦恼啊，奸佞跟嫉妒，不得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